书接前文，金头虎贾明、杨香武等人恨不得一下把盛奎给救出来，所以呢跟这水上漂李衮商议，求他弄条船把弟兄们送进九龙山石海岛。李衮听完了大吃一惊啊，原因是什么？来的人太少了。出于关心，他把自己的想法说了。贾明把冲天杵的小辫一晃，大草包肚子一舔，哈哈，我哥们儿，你放心得了，没有三把神杀，不敢倒反西岐呀。别看我们来的人不多，一个都能顶一万个，你信吗？
哎哎，那我倒信。既然你有这个把握，小人就不便多谈了，船现成。不过呢，漂洋过海风浪很大，您得给我点时间把这船修补修补，这也是为了安全起见。
贾明心在着急，事先的准备工作不弄好了，也是不应该的。
好吧，那就听你的，请抓紧时间。
好嘞。
李衮带着小舅子两个人连歇着都没歇着，就修补船只。贾明呢，他们抓紧时间先在这儿休息。书说简短，时间不大，船修补好了，应用之物也准备了，带着水葫芦、干粮袋。贾明就问这干嘛？哎呀，在海上航行没水怎么能行啊？另外路途遥远呐，您要去的珍珠岛还在天门岛的后头，咱要走一整天，还加一个大半夜。路上您知道能遇上什么事儿？咱们哪能不做好准备呢？贾明一听也对，看来李衮是有心人。一切就绪，刚想要出发的时候，李衮的媳妇儿跑进来了，就那个中年的妇女，慌慌张张的，
外边来人了，不知道是好人还是歹人，大家做好准备。
闹了半天，李衮真是个细心人，怕九龙山石海岛来人，所以呢派的媳妇儿在外头寻风放哨，他们在屋里头谈话，以防发生意外。哎，他这个媳妇儿还真精明，回来这么一说，屋里的人都紧张了。大家一琢磨，这哪有别人，肯定是九龙山石海岛的人呢，那要来了就把他们收拾了就得了。因此各位小弟兄甩大衣晾家伙，做好了战斗准备。他们刚准备好了，来人就进了院了，东张西望，有人吗？院里有人吗？贾明探出麻子脸一看，来了二老一少，两个老头领着个年轻人。说话的这个老者身材高大，长得魁梧，宽宽的肩膀，细细的腰身。老者红光满面，压围巾，英雄场，肋下佩戴一口特大号的金背鬼头刀。往这老头身后一看，那老头脸蛋长得是红色的，花白的须髯，长得比较瘦，但是精神饱满，背背双枪，斜挎白布囊，后边还跟着个年轻的。这年轻人长得挺漂亮，也就在二十七八岁吧，精明强干，大 辫在脖子上盘着，穿绸裹缎，足蹬四喜快靴，腰里头也挎着口刀，背后斜背着包袱。贾明不看环子罢了，一看呢，乐坏了，闹了半天是一家人呐。走到前面这高个的老者非是旁人，正是明清八义的大爷，也就是圣婴磕头的大哥，镇九江涂灿涂大侠。后边跟那老者是明清八义的老五，此人姓孔，叫孔华阳，人送绰号火德真君。那年轻的小伙正是镇九江涂大爷的四儿子，名字叫涂忠，跟贾明交情都不错呀。贾明一拍草包肚子，
哎呀，哎呀，我说怎么在这遇上亲人了呢？老伯，原来是你们呐，五叔。
涂灿一听这声，就知道是谁了。后来一看是贾明，后边跟着杨祥武，还有小方硕、欧阳德，还有个年轻人长得挺漂亮，不认得。书中代言就是千里飞行邓飞雄。涂大爷紧走几步，把贾明的手拉住：“孩儿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“
哎呀，小孩没娘，说起来话长啊。各位都是自家人，不必担心了，屋里请，屋里请。”
他自来熟，就把镇九江涂灿、五爷还有涂忠让进房中。李衮一看是一家人，盛情款待，又泡茶又准备做吃的。大家分宾主落座之后，镇九江就问贾明：“孩儿啊，你们怎么到这儿了？”“
哎呀，方才我没说吗？人呐，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做不到的事儿。这也是误打误撞新交了个朋友。来来，我介绍介绍，他叫水上漂李衮呐。这是他小舅子，这是他媳妇儿，那是他老妈。这一家人可热情了，误打误撞我们凑到一块儿了。我们想求人家弄条船，把我们送进九龙山石海岛去救圣魁呀。”涂灿点了点头：“孩儿啊，我们来也是为救圣魁。”“ 哎，光听我白话了，我还得问问您呢。我你们老哥俩怎么凑到一块儿了？你们爷儿仨怎么也走到这儿来了？”
涂大爷把经过讲述一遍，实质啊没什么奇怪的。涂灿跟七个人磕头，号称明清八义，老八就是银面鬼秦天豹，就是飞天鼠秦牛他爹，现在这个人不在了，还剩下哥七个。这涂灿在这弟兄当中感情最近的就是圣手昆仑侠圣婴，他跟圣婴不仅是磕头的把兄弟，不仅仅是交情好，而且是儿女亲家。涂大爷把女儿许配给圣魁了，这对门的亲家，因此就更亲近了一层。有了时候呢，老头得闲了，从山西就赶奔古城村圣济寨看圣婴，圣婴不在就看看圣魁，看看女儿，住那么几天然后再走，他们是经常往来。这次呢也是按着这意思来的。哎，走到半路上正好遇上火的真君孔华阳孔五爷，孔五爷也想看看三哥圣婴，就这样老哥俩搭伴赶奔圣济寨。等到了圣济寨，见着老总管圣忠，圣忠把经过讲述一遍，可了不得了。 我们少主人盛奎上了当，被人家骗进九龙山石海岛做了人质，现在生死未卜啊。一说这话，镇九江可急坏了，怎么姑爷将人给扣起来了？这还了得吗？有个三长两短，女儿依靠何人？不管从哪方面讲，老头也不能袖手不管。因此他跟孔华阳一商议，哪儿也别去了，咱们直接赶奔九龙山石海岛去救盛奎。所以这爷儿仨呢也奔九龙山来了。怎么走到这个小庄村了呢？这叫无巧不成书。想进九龙山石海岛，没船是玩不转的，你出来长翅膀能飞过去。他们也为寻找船只找来找去，找到这小小的渔户村，这才跟贾宁巧遇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他们每个人都说了自己的经过之后，贾明点了点头，
我老爷子，二位你们来的是正好啊，我们人手还那么不够用，你们一来了，咱是户大人多呀。我数数啊，一头两头三台都算是一共是九位，咱这九个人携手同心，肯定能把盛奎给救出来。
老头点了点头，孩子，我先问问你，你有什么把握吗？
哎，把握那就豁出去呗，有利实力，无利实质啊，这叫豁出破头撞金钟。我相信凭着咱的智慧，凭着咱的能耐，特别是依靠着我怀揣锦绣这么大的本事，救人大概不成问题。
贾明正吹呢，杨香武过来啪扇他后脑勺一下，我说你又吹牛皮呢，怎么说说就走板呢？哪个不比你强
啊？干不及你呆的啊，你找揍我是不是？想叫我给你梳皮子？
镇九江乐了，哎呀，你们两个怎么这么顽皮，不管走到哪儿都忘不了斗口。可正这时候呢，李衮带着小舅子船只一切都准备好了，笑呵呵的问贾明，少侠客，既然都是自家人，又都敢奔九龙山石海岛，我想问一问咱什么时候起身？
你说什么时候起身合适？
要依我看呢，咱们抓紧时间早点登城啊，路上咱还得打个腰战呢，白天不能走，全靠着黑天干活呢，是不是咱们早点出发？
行行了，听你的，准备。
大伙一想，这么多的人得有个当头的，安排食宿得凭他的指挥。后来大家一商议，干脆这个事儿就委托贾明吧。可贾明一听，美的鼻涕泡都出来了，
那好嘛，既然大家信任，是不是呢？我就是主帅，你们就是我手下的将官，哎，什么事儿都得听我的，我叫你们打你们就打，我叫你们不打你们就驻守，哪个不听为军事处置，听见了吗？
大伙都乐了，你放心，都听你的就得了。
好嘞，有屎有尿快点打扫啊，打扫完了咱马上就登船。
都收拾完了，包括李衮还有他的小舅子，一共是九个人上了船了。李衮上船之后看了看岸边的老母，看了看媳妇，心里好一阵难过呀，心说此一番赶奔九龙山石海岛，回得来回不来再两说着，这是干嘛去了？玩命去了。可为了报答贾明等人救命之恩，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。 有些话呢没法说。这李衮呢频频的向夫人摆手，看好家，看好孩子，孝顺老娘，听没有？我们马上走了，各位坐稳，开船嘞。李衮长着舵，他小舅子撑这只船，这只船两头兼大肚，又叫水上漂啊，这船才快。尤其他们都生长在水边，使船跟吃饭那么方便，什么样的天气，什么样的风浪，他们都经受过，心里都有数。但是不会水的人可受不了，刚离开岸的时候还觉得挺美，等走了一程回头一看，连岸都见不着了，天连水，水连天呐、啊！大海之上无风三尺浪，这只船是飘荡荡荡飘飘，这就受不了了，心里头翻腾恶心，就止不住要吐啊。丈母着有功底儿，不家就得昏倒在船上。这只船走来走去，走去走来，前面发现一座小岛，离远处看这座岛子金乎乎的，这就是著名的金沙岛。李衮跟贾明商议，少侠再往前走不远就到了金沙岛了，咱不能往前走了，就得在金沙岛休息，到了黑天之后咱继续登程。
哎，听明白。
船只靠了岸了，他们上了金沙岛之后，唯恐暴露目标，把这只船拖到岸上。这个小岛啊属于荒岛，净是沙子，要不怎么叫金沙岛呢？除了沙子之外，这岛子上也有些本地生产的野草，有人管这种草叫野蒿子，高的呢也能没人，短的也能齐腰，左一吨右一吨的。他把这个船呢藏在野蒿子地里了，你从外表看看不出来。另外呢，他们也躲到蒿草里头，一方面遮阳，一方面便于隐蔽。哎呀，很多人都受不了了，到了岛子上就躺下了，闭上眼睛是昏昏沉沉。哎，贾明还没事，他挨着杨香武，把李衮叫到身边，贾明就问：“
哎，伙计，那珍珠岛离这还多远？”“
早呢，咱白天呢休息，因为越往前走越靠近天门岛了。”天门岛竟是巡逻船呢、啊，一旦被他们发现了，我们是寸步难行。黑天呢便于掩护，咱们绕过天门岛，后边就是珍珠岛。您不说那盛奎在那儿压着吗？咱就能把人救出来了。
是这么回事。那好了，白天咱们抓紧休息，晚上好干活。各位啊，这儿有水有吃的啊，大伙儿一会儿就随便吃随便喝，然后抓紧时间眯他一觉。按着贾明的吩咐，大家吃了点东西，喝了点水，谁也不说话了，往野蒿子地里头一躺，闭目养神。但是每个人都想着每个人的心事啊。贾明呢眨巴着木狗眼儿，心里头盘算，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了，一旦进了珍珠岛，盛奎是否在那压着还不得而知，但愿老天保佑我们到那儿一定把他给救出来，也不虚此行啊。你看贾明白话是白话，他是个热心肠的人。杨香武挨着他，杨香武闭着眼睛也瞎琢磨，
心说我老师圣婴这会儿心里不定多难过呢，事亲三分像啊，那是他儿子，儿子落到对方的手里头，朝不保夕呀、啊！我老师啊，那心那不比刀拉的还得难受啊！我是他的弟子，我在我老师面前很少尽孝，这一次无论如何要把我兄弟救出来，也算尽了孝道了。千里飞行邓飞雄呢，想的跟他们不一样。邓飞雄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望着蓝天，耳朵听着海水的声音，心潮澎湃。邓飞雄感觉呢，我是后入门的，现在依然是记名的徒弟，比人家我都比不了，比谁都矬着半截。有道是有刚使的刃儿，现在立功的机会来了，我要大闹九中山石海岛，能把盛奎给救出来，那老师一定是高兴啊，希望老师及早给自己转正，变成正式的弟子。这小伙想到这儿，浑身骨的节嘎巴嘎巴直响，双拳攥紧，有使不完的力量，就等着晚上决一死战。镇九江屠大爷呢哭了，上了年纪的人嘛，他脆弱呀，屠三哭什么呢，想姑爷，多好的姑爷，不知道能见得着见不着，一旦盛奎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女儿倚靠何人呢、啊、我兄弟盛婴就得疼死，真要是那样的话，我也不活着了。今天晚上我豁出这条老命不要，也得从虎嘴里把这孩子救出来。哎，这些人都在想心事，咱不必一一细说了，想着想着睡着了。就是李衮非常精神，别人休息的时候他没有，他坐在海滩的边上，在这寻风放哨，他也想心事，但愿老天保佑平安归来，一旦出了闪失，妻子怎么办，孩子怎么办，老娘倚靠谁，人都有七情六欲，都有活思想啊，所以他这个心里是乱七八糟，一直盼到日头往西转了，天已经黑下来了，他一看差不多了，站起身来，把身上的沙子扑了扑了。少侠哥，起来吧，少侠。我到哪儿了？还没走呢，到哪儿啊？您刚才睡着了，现在该启程了。哎哎，听你的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都给呼了起来了。大家把衣服收拾收拾，精神精神，醒醒觉盹儿。然后又吃了点东西，把船从野蒿子地里头拖出来，放进水中，按着次序大家又做好了，依然是李衮指挥当向导，小船一拐弯是赶奔珍珠岛。天黑下来了，哎呦，今天晚上这个风这个大呀，风这一大浪他就急呀、啊、有时候这船呢钻到水里头去了，有时候拖到浪尖上，一起一伏，一起一伏，飘荡荡，荡飘飘，真叫人是提心吊胆呐、啊！眼前黑乎乎一座大岛，灯光闪闪的，李衮告诉贾明，少侠看见没，这就是九龙山石海岛的主岛，叫天门岛，白玉祥各家大寨主都在这儿。哦， 咱不去天门岛，不是赶奔珍珠岛吗？还得转过去。简短解说，转过天门岛，到了后边，李衮一指，贾少侠看见没？那就是珍珠岛。